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今天《无尽恩典》中，蔡伯恩牧师要继续和我们分享圣经真理。
我们的榜样就是接纳耶稣基督的工作，这工作本来是为不配的人预备的。我们要明白，那些不愿意跟随榜样的人就是十字架的敌人了。当保罗这样说的时候，他说的是那些让他感到悲伤的人，就是他自己的同胞，他的家人。而我现在甚至流着泪告诉你，他们行事以基督为敌，他们的结局是沉沦。
神是爱，他爱我们，甚至将他的独生子牺牲在十字架上。欢迎收听由蔡伯恩牧师分享的《无尽恩典》。今天蔡牧师将让我们看到上帝是如何替那些不接受他的爱与救恩的人忧伤。
是的，对于那些不信的人，上帝并不是就这样转身离去，他会为他们伤心。还记得耶稣凝视耶路撒冷的时候是多么的忧伤吗？以至于流泪。我们今天来学习腓立比书第三章，许多保罗告诉我们，他正在流泪写那些关于拒绝基督的人。如果这能够触动保罗的心，更何况是上帝的心呢？他可是那一位造男造女，并且让他们与自己建立关系的上帝啊。
千真万确，牧师，在今天的信息里，你会跟我们分享这方面的内容，对吧？我们今天的题目就叫做《盼望带来的喜乐》。
保罗说，跟随你身边的榜样，就是要我们留意看那些照着榜样行的人，然后我们就能成为能在福音当中享受真正喜乐的人。我并不是说要等到把自己的一切都在大众面前公开，但确实要到找到那些能够分担我们的伤痛人的时候，他们之所以值得信任，值得我们向他们展示自己的伤痛，是因为他们已经向我们展示了他们的伤痕。他们就像使徒保罗那样会告诉你，我知道骄傲自大是什么，我知道被打碎是什么滋味，我也知道不完美意味着什么，但是我已经在努力了，借着基督的帮助，我正在取得进展。当我们能对别人说，我都懂得那些挣扎，不过耶稣正在帮助我，我来展示给你看吧，来，我想跟你一起面对。当我们能够这么说的时候，我们就能成为在福音中享受真正喜乐的人。因此使徒保罗很关心我们所跟随的榜样，他说，不要跟随其他人，就是那些福音的仇敌。在腓立比书三章十八节，保罗说，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毒妇，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从那些福音的仇敌身上能了解什么呢？这福音是为不配的人预备的，而不是为已经完全的人预备的。我们从这些仇敌身上学到的教训，就是他们的结局，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 我们的榜样就是接纳耶稣基督的工作。这工作本来是为不配的人预备的。我们要明白，那些不愿意跟随榜样的人就是十字架的敌人了。当保罗这样说的时候，他说的是那些让他感到悲伤的人，就是他自己的同胞，他的家人。他是在诉说，我流泪地告诉你，他们认为他们没有问题，但是我得说，他们的结局是沉沦。我们在这里同时看到了地狱刑罚的宣告，还有悲伤感情的流露。我在想，为什么教会在我们所处的文化当中往往那么软弱呢？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宣告地狱审判的勇气，又或者没有为之痛哭流泪。而保罗在这两方面为我们树立榜样。你有意识到离开基督形式就是沉沦吗？我看你走在这条毁灭道路上的时候，我是如此的关心你。不管你是谁，我是如此的关心你，乃至于为此流泪，为你所走的路伤心，因为你正在成为反面例子的一部分。你会在意我是否走背离基督的道路呢？还是仅仅在意我有没有让你感到没有面子呢？因为我没有达到家人或者教会的期望。保罗对那些只有宗教好行为的人说，他们是十字架的敌人，因为他们不懂得治愈伤痛以后也会治愈其他人。他们的特征是什么呢？十九节告诉我们，不过我们都不太喜欢。他说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那就是说他们以自己的欲望作为敬拜的对象。保罗说，如果人仅仅满足于自己的欲望，不管是要获得足够的认可，或者足够的金钱、足够的权力等等，那实际上比起上帝，他们更看重属地的事情，所以他们是在向他们的欲望下拜，以这些欲望作为他们的神，因为这些东西已经让他们满足了。关于这一点的根据是他们在他们的羞耻当中获得荣耀。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其实可以理解，就是那种在更衣室里面向别人吹嘘自己如何脚踏两条船的人，就是那种会吹嘘自己如何在商业上利用他人然后获得意外收获的人，就是在一个本来应该觉得羞愧的话题上，那些人却感到自豪。这样的人好像还处于尚未成熟的青春期，就好像我还记得我的儿子有一次对我说，爸爸，我已经六个月没有刷牙了，但是牙医竟然没有发现。我说，哦，那你真的是完全瞒过他了。这个世界上的确是有人以自己的羞辱当作荣耀的。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对一个教会说道，我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淫乱连外邦人当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祭物，这是发生在教会里面乱伦的事件。保罗接着说，你们还是自高自大。保罗的态度是，你们应该为此感到羞耻的。保罗实际上是说，你们难道不该为此感觉到哀痛吗？与信徒相反的是不信的人，是骄傲的人，包括在教会里面以自己的羞耻做荣耀的人。不过保罗有说，我们信徒看到自己的耻辱会说，这是我们的荣耀。那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你们岂不知道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不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成义了。这就是我们以前的模样，而上帝救赎了我们。这是我的荣耀，我从我的羞耻当中获得救赎，这是我的救主的荣耀。我们说，上帝把我从某件事情当中拯救出来，因此我们荣耀那一位死而复活来救赎我们的主。而这一切的印记，当然就是我们以不同于别人的方式来行事和生活。 就是不同于保罗所说的那种以地上的事物为念的生活，仿佛一切思念都被地球引力困在地球一样。以属地的事为念的人，他们好像被锁在情欲、金钱、权力等等只要能让人当下觉得快乐的一切事物上。而保罗说，你难道没有意识到跟随这种榜样是永远不会满足的吗？不会有足够的钱。多少钱才叫够呢？房子要多大才够呢？假期要多长才够呢？那么来跟随另外一种榜样吧。保罗说，这种榜样就像在天国生活的人。腓立比书3:20，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世上的人活在地上，被地上的引力捆绑。而保罗说，我希望你们以天国公民的身份生活。保罗的说法是蛮有荣耀的，他的意思是说，你们在地上可以凭这个事实作为避难所，这个事实就是你是天上的国民。腓立比书3:20，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保罗并没有说我们将会是天上的国民，他是说我们已经是了。还记得以弗所书2:6怎么说吗？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我们已经坐在天上了，不过我现在好像还是在地上，是吗？不，我们要知道，我们已经是天上的国民了，我们已经有天国公民的身份了。事实上，那位独一无二的真神已经向我们宣告，他用他永恒的大能支撑着我们。他说，我已经使你成为我的子民，并且因为我已经成为你的避难所，即使你现在生活在地上，所以你得牢记你是天上的国民。这句话的意思是，你每天不仅要避免相信这个世界即将把你打倒，这个世界有能力控制你，你要开始相信圣经所说的，就是你有一个得救的应许。我们正在等待救主耶稣。地上一直在发生可怕的事情，有人被辱骂，有人被伤害，有人遭到迫害，有人失去了居所，有人失去家人等等。看到这些让我们感到难过的事，我们仍然被告知，我们正在等待一位从天上来的救主。他将我们从现在这个邪恶的世界当中拯救出来，并且他会让那些被弯曲的重新变直。他会证明他的子民是无辜的，他会彰显自己的荣耀，他会惩罚那些邪恶的。保罗在生命最后阶段在监狱里面说了这番话，他说，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他们也许在这里杀了我，但是我是天上的国民，这是我所认识的永恒的事实，这也是我即使现在也能喜乐的泉源。你有没有意识到保罗向那些人许下了一个怎么样的诺言呢？就是那些特殊儿童的家庭，就是那些身体或精神上正在承受各样痛苦和挣扎的人。保罗在第21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就是说，在一刹那一眨眼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我们也要改变和他相似。我不知道那将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情景，因为连使徒自己也说，我们将会变成怎样还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的就是，当基督再来的时刻，我们将会和谁相似呢？和主耶稣相似。鲁伊斯在他那篇名为《荣耀之路》的讲道中谈论过这个问题。他说，你见过最乏味、最无趣的基督徒，如果你现在可以看到他们将来在伊甸园的光景，你也会被他们吸引，也要向他们下跪敬拜。想想这句话的意思，那些我们认识的人，例如我们的孩子、长辈，那些在养老院的人，那些正在与老年痴呆症挣扎的人， 那些我们希望上帝医治的人，他们残破的身体将会被改变，变得和基督荣耀的身体相似。我又想到了我那个在监狱里面的弟弟，我想到他的时候，我不光是想到那里的铁栏杆，还有他那只有8岁小孩般的心智的一生，我还会想到我将来有一天会跟我的救主一起见到他，我的弟弟他将会拥有一个健全的身体，健全的心智和灵魂，他得到赦免、救赎、释放、完全。那将要再来的真神告诉我们要把心思放在天上，那才是能真正满足我们的，有荣耀在等待我们的，并且因为知道并确信这一切，我的现实就会和其他以使徒保罗做榜样的人一样，就是在上帝面前谦卑自己，承认自己需要一位救主，这样的人，那最后会如何呢？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一节，我所亲爱的、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天上的国民，他们的终点就是天堂。保罗却说，他们现在已经是救主所爱的精兵了。我们看保罗的用词，我所亲爱的、我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为你们感到自豪。被保罗这样肯定的人，保罗继续对他们说，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他是在回应我们在神面前真实的光景，我们是被神所爱的。当你的眼睛定睛在这个事实的时候，无论在地上遇到了什么挣扎，我们都能够说，我之所以能告诉你我挣扎的是什么，是因为我是上帝所爱的。我能够告诉你我所面对的困难、我的创伤，这都是因为我是上帝所爱的。因为我意识到这一点，我才能够告诉你关于我弟弟的事情，关于我的孩子正在被不孕症困扰，关于我自己内心的软弱等等。因为我是主所爱的，你也是主所爱的。当我们能够彼此诉说自己真心的时候，我们之间那种天上国民的关系会成为别人羡慕的榜样，吸引他们加入到我们当中。当我看到靠主站立得稳这句话，我就查考希腊原文的圣经，然后发现在原文当中这个词是表达把一个根基插在地上。于是我就想到美国的一个印第安民族，他们的战士有一种做法，就是在地上打下根基，然后呢就把自己绑在上面，好让自己不管遇到什么都不退缩。这些印第安战士是把根基建立在地上，不过保罗是要我们把根基建立在天上，因为我们成为天上的国民，并且知道我的主会在地上坚固我们，我就能够为此感到高兴，就能够站立得稳了。作为上帝的精兵，神所爱的人，要有怎么样的个性才能够吸引人跟随的榜样呢？我告诉各位，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把根基建立在地上，而是他们把根基建立在天上。当我看到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我就会说，神啊，让我也跟随这条道路吧。愿上帝在你的孩子、你的邻居、你的同事面前成为这样的榜样。愿上帝用某种方式对你说，给他们嗅一嗅你的伤痛，还有我是如何医治你的，他们会因此也想获得医治。所以愿上帝为基督的缘故，让你成为带着伤痕的战士，奉耶稣的名，
阿们。那是一幅多么漂亮的画面，在未得救的人面前，我们成为带着伤痕的战士，带着伤痕的治疗师。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
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蔡伯恩牧师的《五境恩典》，在节目中和您分享《腓立比书》系列的信息，题目是《盼望带来的喜乐》。牧师，您说到今天教会文化，我们缺乏宣讲地狱的勇气。就算我们向别人宣讲这类的信息，我们也是缺乏热情的。您为什么会这样的认为呢？
地狱这个话题已经不再被认同了，现在的人都不喜欢听这类的信息。如果你相信有地狱，你真的相信的话，我猜你大概会被认为是一种偏执狂，或者是相信一些几乎是像神话一样的老式的宗教信仰。我们不禁会问，为什么地狱的存在是合理的？如果你没有意识到使徒保罗乃至耶稣自己是如何为那些要落到地狱里面的人哭泣，只是以滑稽的方式来谈论地狱，那你不会认为它有任何意义。我们政治正确的观念认为，上帝如果把人送到地狱，那他就不是一个爱的上帝了。但是我们必须要坚持的一点就是，上帝是公义的，因此他不能容忍罪。罪会伤害这个世界，伤害人。如果上帝是一名公正的法官，他不会无视罪的后果。一个圣洁的上帝对罪的审判是公义的。如果你不意识到这一点，那地狱是没有意义的。我曾经用过一种传道方法，就是通过宣讲地狱永不熄灭的火，好把人们吓得进天堂去。而我不得不跟你说，这套方法其实没有用的。原因在于上帝的第一条诫命，怎么说的？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如果人们对上帝的看法是，你要是不爱我，我就要伤害你，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不可能指望别人会出自真心爱上帝。我们无法去爱会虐待我们的父母，同样的，我们也无法爱一个会虐待我们的上帝。不过，如果我们认为地狱是代表上帝的公义，代表他向邪恶所倾倒的愤怒，而且这实际上是上帝在尊重人们的选择呢？著名的作家路易斯很早就写过，地狱其实是从里面被锁着的。没有人在地狱里面说，我现在想出去并且荣耀上帝，我真的想活在他的诫命和保守之下。没有，上帝在同时做两件事情。他说，我会公正的对邪恶的后果进行审判，同时我允许有人真正的属于他自己的选择，如果他们不想荣耀我的话。我要说，地狱最基本的概念是永远故意和上帝的诫命带来的祝福隔绝。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人会在地狱里面想要出去。我知道大家会被圣经描述的景象困扰了，比方说火焰啊、黑暗啊、鞭打。圣经是写给愿意听从圣经教导的人，为的是要给这些人一个敬虔的警告。所以对于那些认识上帝的人来说，上帝是在为我们描绘地狱的绝对恐怖和可怕。而对于那些不认识上帝的人来说，他们实际上并不认为地狱有那么可怕。我们应该说，上帝爱的标记就是他从地狱的审判中把我们救出来，上帝怜悯的记号就是差派耶稣来拯救我们。但是还有一个上帝怜悯的记号，就是他对那些不荣耀他的人仍然会说，你得到了想要得到的，你希望没有我的生活，你希望永远不要跟我在一起，你也能够得到你想要的。这话说的也许不够政治正确，但这是人们需要听到的，好让他们知道上帝通过他的恩典已经为世界提供了一个伟大的救赎。
谢谢牧师今天跟我们分享的信息，让我们明白神对我们的爱和怜悯。
主，你是我盼望，我的 救赎亮光，叫我抬起头来，我永远的荣耀。
听众朋友，福音的恩典有能力改变我们的生命，并且治愈我们的伤痛。当我们接受基督的爱和恩典的时候，我们不再停留在自己的伤痛或者是羞愧当中。耶稣是来释放我们，让我们得享上帝的喜乐，并且将这份喜乐传递给他人。这也是我们在无尽恩典节目里希望能够做到的事。我是芳华，下次节目时间我们欢迎您继续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祝恩典何等美好，